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3章1到9节，由我来为大家诵读。第一节：不可随火散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弯曲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弯曲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第23章。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看圣经，从创世纪看起，好像蛮有兴趣，看到出埃及记第20章开始就觉得很乏味啊，因为我们知道从20章开始那就讲到10条诫命，然后又讲到律法的规条，各种各样的内容。那么可以说出埃及记的第20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都好像看起来很没有味道。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不但是因为那一些内容它看上去都是一些规条要求，看起来好像很乏味，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每当我过去在念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顾虑，也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些内容到底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既然这是律法，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下，今天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我们也知道加拉太人为了要想遵行律法的规条，还受到保罗的特别的责备，要想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有了这么一些概念在里面以后呢，看这些内容更加的就觉得可以不要看。当然我们说这一个想法是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有些对律法和救恩的关系没有能够认识得很清楚。我相信不仅仅我过去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以至于当我们在看这些律法内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些内容跟我们关系不大，反正既然在圣经里面看看也可以，我们并没有必要去遵行这些内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明确律法跟救恩这一个从律法到救恩的改变，耶稣给我们有一个最清楚的答案，不是废掉而是成全。如果是废掉，那么我们说整个旧约的这些内容确实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今天在圣经里面还需要把它们放着？原因就是这些内容没有被废掉。那么什么叫成全呢？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会比较容易明白。从古以来人都很希望要到月球上去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关于月亮的传说，在月球里面，在月亮上 有什么？有嫦娥啊，又有好些这样的内容。只有嫦娥奔月，人要想去，从来去不成功。但是今天的科学成全了人类的几千年来的愿望，那就是说今天的科学可以把人送到月球，这是科学成全了人类的愿望。今天我们的神他为什么要设下这一些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很简单，今天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愿意人到天上去，这不是通过一种交通的工具。今天我们的神他是义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也是义的。从亚当犯了罪以后，人就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用了好些方法，其中记载的最多的就是用律法。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要人能够达到神的意。今天我们说人能不能达到呢？人用自己的方法，尽自己的努力，都无法达到神的意。因为我们说神设立这一个律法，有这么些规条，不是遵行其中的一条，你就可以达到神的意。今天神的意是完全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靠遵行律法，那就需要守全律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能够守这一条那一条，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都能够守律法，但是要守全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是旧约。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来，他没有废掉，没有废掉的意思是什么？还是这一位神，还是这个要求。什么要求？到神面前来。神是义的，到神面前来的还必须是义的，人自己做不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来做什么？成全了你。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到了神的面前，靠什么来成全？不是靠你自己做到，而是靠耶稣来为你做。刚才献的诗歌，接下来我们都会纪念到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经历是要为我们呢？刚才的诗歌里面啊，四班线的诗歌很有意思，有一位他在上面，他是无故的，但他必须死，因为这一个替死代赎真是成全的关键。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来成全了律法，律法不是废掉，所以说这中间不是一个革命，这是一个延伸，目的没有变，要求没有变，方法变。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来，他为我们成全。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要得救到神面前来，不是靠我们遵行律法的规条，但是弟兄姊妹，律法规条里面所反映出来的神的心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是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律法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也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当然我们说律法跟新约恩典救恩还有一个预表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律法里面来反映出神的心意，而这些神的心意因为律法下他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跟我们今天救恩下所信奉的神是同一位神，因为是同一位神，他的心意没有改变，他的要求没有改变。当我们人做不到的那一部分， 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今天他的替死代赎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去到神那里去，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律法的目的是靠着耶稣来达到，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的心意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可以不管呢？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的心意没有改变，我们靠着耶稣到神那里去，那是没有错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来遵行律法，自己的努力自己能做到，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要怕不得救，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应当要有一个心愿，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不但是要做神的儿女，我们是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是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怎么样能够得神的喜悦？那就需要我们真正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出埃及记，我选了第一节到第九节，在这里面好像你看起来那只是一些啊，这个普通的生活中间的一些内容，一些该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靠着你去做到了得救，但是我们从这一些内容，我们应当要看到今天我们的神从这些内容里面反映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设立律法，他只是因为没事找事，看你生活的太舒服了啊，然后呢他就找一点规条啊，让你去遵行，让你觉得困难，让你做不到，让你难过。我们的神绝对不是那么样的无聊。为什么要遵行这些规条？神的心意要让你能够达到神的意义。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小学开学第一天一定是校长训话。我记得那时候每一个学生都发了一张小学生的守则啊，拿在手里面，然后校长一条一条的来解释，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些小学生的守则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来啊，我们上海人有句话叫做收骨头啊。什么叫收骨头？就是说你太舒服了，现在要让你不舒服，要让你做不到，要让你自己去苦啊。小学生就觉得做守这些有什么用呢啊。我记得里面有一条我总是记得很清楚，见到老师啊要站住啊，要这样跟他讲老师好啊。当时比较听话的孩子他会做到，比较不听话的孩子他看到老师就跑掉了。当然我们说小学生的守则到底不是犯法，你跑掉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自己也是在当时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孩子吧，见到老师我也会站住，也会叫老师好，但心里面就觉得很讨厌。后来我自己做过老师，我才知道其实老师觉得更讨厌。老师最好你们这些学生不要来惹我，对不对啊？这个少一件事好一件事情，因为我讲老师好他还得要点头，他也得要回一句。自己做了老师就觉得何必要这些呢？那是不是多余？弟兄姊妹，并不多余。今天当我们从小的时候受这些教育，目的是什么？对长者要有一个尊敬，长幼有序，有着一个很正确的观念。这一种观念就需要从那些小事来做。今天当我回想，我就明白这些规条为什么当时小学里面要定这些呢？不是要找我们的麻烦，不是要收你的骨头，而是为了要让你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不仅仅学一些知识，你还得要学一些道理。 做人之道。律法的规条其实就是要起这个目的。从前我看那些律法的规条，我就觉得很乏味，但是当我明白了，从那个里面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在那时候你再去看这些内容，你就会觉得很有味道。因为你从这些内容里面你明白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神的观念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是非大家都是一定一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会有很大的差别。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在那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民族是敬拜独一真神的。过去可能有一个家族，有一个家庭，他是敬拜独一真神的，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但在那时候还不是民族。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这些民族都是信奉多神的，都是信奉假神的。既然今天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希望这一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能被罪所蒙蔽，一定要认识他。通过什么方法？在当时就通过了拣选以色列百姓。拣选以色列百姓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成立一个国家，从这个国家因为信奉独一真神，因为他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们就能够得到祝福。这就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神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祝福以色列百姓，神真正的目的要让所有的世界各国各族的人都来认识，当你敬畏这一位独一真神，你就能够蒙福。这就是我们神的目的，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使命。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看在前面，在这个第十九章啊，这个出埃及记啊，弟兄姊妹应当是看到过的。神在那里有告诉以色列百姓啊，他说啊，你们啊，这个在万民中是做属我的子民。接下来神有一句话，全地都是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这两句话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怎么想？在万民中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接下来的一句话，神说全地都是我的，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一下那我们就要得全地了，对不对？因为全地都是神的，在万民中只有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得全地，只能得迦南地，其他的地方没有给你们。今天我们的神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是属我的子民，没有错，全地都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告诉以色列人，全地的各族万国万民都是属我的，不过现在你们先属我。大家懂不懂？现在你们先属我，以后万民都要属我。万民怎么来属我？你们有使命，你们有责任，你们要做出榜样。我们现在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个有那个新造的房子啊，现在就首先有一个啊 model home 啊，样板房。这个样板房是先造好让大家来看，以后这些房子都要造成这样。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被神拣选的目的，不是说今天我们的神不要万民，只要以色列民。神很清楚地说，全地都是我的。但是这个全地都是我的，不是都给你以色列人的。 在全地的万民都要归神。正因为这样，以色列人他得到的这些律法，我们知道这些律法就决定你们遵行的好蒙神祝福，你们遵行的不好要受神的咒诅。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咒诅，外邦人他们遵行的不好，受到神的惩罚还没有以色列人那么厉害。这是这么两千多年，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说我们神对教会的目的，对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现在我信了耶稣了，靠着耶稣应信称义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没问题了。就好像以色列人，我进了迦南地了，那当然这一个地方我们的国家就得永远兴盛下去。当以色列人背离神，失去见证，他们被神所惩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要以为万事已经俱全了可以放心了。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怎么来逃主的喜悦。这一个喜悦的要求，弟兄姊妹可以说不比律法差。律法里面的要求，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当作规条来遵行，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在这个里面神喜悦的是什么。神看什么是事，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神不喜悦的，神看为非的，我们就不可以做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律法，你不要以为你就看了就没有什么用处。刚才我们念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有看到，今天如果有一个你的对头他那个驴上面有重驼有那些东西倒下来了你需要下来要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今天我们都不用驴了，但是我们都有汽车。如果看到你的对头汽车坏了怎么样，你是幸灾乐祸你还是下来帮他修呢？内容不一样了，方法不一样了，神的心意怎么样，还是一样的。到底是今天你看到了，哎，你看就是因为这个人不信耶稣，所以他应该要被咒诅，还是今天你看到了，你应当下来来帮助他？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从律法你就明白了，你不是靠着这样行，帮人家修了汽车你就得救，但是你这样行蒙神的喜悦，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第二十三章，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看了一下，有五方面的内容，第二十三章的内容很完整。所以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大纲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从五个方面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只是第一个方面，在那里特别第七节，我们的神有提醒我们，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的神，现在大家都以为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的神的爱他不讲条件没有条件没有要求。我常说我们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但是神的爱绝对不会没有要求。今天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父母爱儿女会没有要求。有那一类没有要求的父母，我们都知道最是最无知的，只有溺爱。今天我们神的爱绝对有是非，我们神的爱绝对有要求。所以今天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因为神就是爱了，所以无所谓是非了，也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不然神就不爱我了。这是一个最无知的孩子的那一种想法。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你在教育自己儿女的时候，你绝对对他不会是完全没有要求。如果只是个别的几个这样的父母，我们说这不能作为一个榜样。 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今天在这里，神他特别就指出来，他绝对不会以恶人为义。也换句话就是说，在神那里是非绝对是分明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是非从哪里知道呢？当然我们说不是光从律法，在新约里面更有很多明文的教导。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你必须要去熟读圣经的。现在有些人喜欢把圣经就放在自己的手机里面啊，当然很方便，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不能够代替这一本圣经。放在手机里面你查阅很方便，今天你带着，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一查马上就可以查到。但是如果要你每天来读经，从那个手机去读，到底看起来不那么方便。而今天很多人满足于自己手机里面有圣经，而不知道头脑里面有圣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认真的把圣经当作神的粮食，我们生命的粮食来读，我们应当把这本圣经好好的带着。当然你不要求你随时带在身边，但是当需要的时候，你不能光是把这一个手机里面的那有圣经了，我到时候查阅很方便，这不能代替我们天天的读经。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为什么要读经？那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明白什么是我们的神他所要的是，什么是神所认为不可以的非。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神要什么，这样你怎么来讨他喜悦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但是当时首先有第一个民族是信奉独一真神，而且也是第一次借着律法，我们的神把神的是非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在这之前，我们的神让人明白他的是非是借着良心，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从人犯了罪以后，良心就并不那么样的完美，常常人自己里面很多事情随着潮流因着影响，他会良心里面不再有反应。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当时神定下的那些是非是不是跟周围列国的是非都一样。其实这里面有些是一样，有些就并不一样。在那里面我们说，在十条诫命里面有一个不可犯奸淫，对不对？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所以今天一直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大罪，这是大家很警惕的问题。但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很多民族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淫乱是不作为一回事情的。特别在迦南地，现在的考古也发现迦南地的当时的宗教，那就是一个以淫乱作为祭神的一个仪式。那么我们说，对这些民族来说，他们的观念里面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淫乱可以是是的，并不一定是非的。而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就在我们周围，可能现在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现在社会上的是非观念跟神的要求完全一致。今天我们不可能去左右社会上的是非观念，但是作为神的儿女，至少你自己应当要清楚，社会上的是不一定是我们的神也认为是的。在这样的时候，你是随着社会的潮流呢，还是随着我们神的要求呢？今天弟兄姊妹，我想这些问题弟兄姊妹心里不会不清楚。有些人就是 社会上认为是的，因为美国是一个以法治立国法治的国家，所以呢很多事情一个人如果法律不定罪，他认为他就没有问题了，社会上可以认为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是非放到信仰上，按照神的要求，今天可能就完全不同。我们不可能按照神的是非来执行法律的这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必须是要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要求，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律法真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镜子，你不需要为了怕不得救去遵行这些规条，但是今天当你信了主，我们要做的是要超过这一些。所以当耶稣在解释不可杀人这一条的时候，耶稣他好像用我们我在我们大陆常说这叫做极左分子，耶稣好像就像极左分子一样，不可杀人，连恨人都不可以，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可能连法利赛人都觉得哇你这个教导比我们还厉害。但其实耶稣是指出在救恩底下，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为向弟兄动怒，我们知道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求主的饶恕。律法下不需要，你没有杀他你没犯诫命，我心里恨他律法管不到我。弟兄姊妹，哪一个要求更高啊？救恩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我们说从第一个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一段，那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神设立律法那许许多多的规条，好像听说那个犹太人把所有的这些规条，这个从出埃及记20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结束，还有包括民数记生命记里面也有一些要求，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列了有600多条。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600多条我们不需要一条一条的靠着遵行来得救，我再说今天得救的问题耶稣成全我们了，就好像今天你要到月球你自己永远去不了，但是科学成就了你，成全了你。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神面前，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应信称义。但是你称义以后呢，要不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今天我们的神爱我们，我再说神绝对有要求，今天在神那里绝对有是非，不是说因为一切都讲恩典都讲爱了连是非都没有。这是今天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真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模糊的观念，可以说是受了一些片面的一些道理的影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第一方面，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提醒，你去看律法，你看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规条我来遵行，我提醒你这个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耶稣的要求比规条高得多，不是不可杀人，是不可恨人，不是不可奸淫，不要动淫念，我们不是都能做到，但是我们应当要分清是非，当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要反省，我们要认罪，你不能认为无所谓。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是恩典，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要紧，什么都不在乎。律法这一些精神内容反映神的心意，我们还是必须要明白的，我们还是必须要尊重，我们还是必须要遵行。在第二方面，接下来那从第10节那就是讲到关于安息的问题。前面有讲到安息日，在第23章里面讲的安息，那我们说它就是讲到 在安息的那一天，不仅仅是你自己守安息的问题，在这里面有讲到你的奴仆、你的畜生，那一些啊，这个工人都需要有安息的机会。这个安息确实带有身体上的休息。为什么我们的神要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守安息日，我们说都是属灵的意义嘛，在神面前守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要得安息。今天我们这个安息已经得了，也是因为在基督里。希伯来书第四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了安息。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待人也同样的要考虑到人能不能得安息。这不仅仅是要向人传福音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待人，我们一定要宽厚。在二十三章里面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在那里面他就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自己回去看，好像连律法怎么连这个都定了啊？以色列人听说他们从来不用羊奶煮肉的啊，因为他们就怕用这个羊奶煮肉的时候犯了这一条的律法的规定。那么今天当然我们都无所谓啊，我们现在吃啊，尤其西方人的那一吃的食物里面用奶煮的多得很。我们不是要遵循这一条的规条，但是这一条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神连这个都管？好像我们的神管了那么多。在箴言里面有一节圣经，我们跟这一节连起来思想，我们就能明白。箴言里面有一处圣经告诉我们，一人顾恤他生出的命，恶人的怜悯怎么样？也是残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有些人他在生活中间啊，是在这些小的问题上，如果说不很注意的话，我们说很容易成为一个带着残忍的这样一种性情的人。一个孩子从小如果你没有给他约束，没有教育，当他长大以后他会任性。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过去对有一些的教育会觉得很严格，现在会觉得啊，你这个是不是过分了啊？连他的自由都不给了。今天我们看见社会上的有一些，为什么有些人乱杀人呢？啊，我们都知道，因为电影那些暴力的宣扬，可能他觉得这是自由啊。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一些暴力的影响会在人的头脑里面留下很坏的一个作用。今天我们说圣经里面为什么连这些都要管啊？不要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今天我想我们都还是会在煮饭啦、煮菜的中间需要放奶的还是会放奶，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的他们有规定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神的心意你必须要明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给律法做了一个总结，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今天我们要爱人如己，今天我们连牲畜连我们的雇工，我们说我们都需要顾惜到他们。所以在第十到第十二节讲到关于安息的问题，在那里不是着重在守安息日，而是着重在你的工人、你的牲畜都需要在那一天，田地都需要有休息。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从守节的规定来明白神要我们感恩合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三个节啊，一个逾越节，一个五旬节，一个祝棚节。这三个节都是从感恩的角度出发，所以首先要做一个感恩的人。逾越节 要感恩，因为那一天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中完全脱离出来。五旬节又叫出熟节，要感恩，因为神赐给你粮食，所有的这一些。祝棚节又叫收藏节，也要感恩，因为神给你丰富有余。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不但是要他们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而且这个守节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就是说一年这三个节，所有的男丁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这是不是很麻烦？确实，如果说要讲麻烦，确实很麻烦。现在大家守节都在家里面过，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以色列民族一共有几个支派？12个。这12个支派，他们原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编队的。进了迦南地，12个支派在各不相同的地方，他们都能够得到自己的产业。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迦南地有很多当地的民族跟他们是杂居的，这些支派跟当地杂居的民族结束的机会，可能要比跟其他支派结束的机会怎么样要多。那么我们说怎么样能够体现十二个支派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都知道用一个法律中央集权啊，然后我们说有领土有国界，在当时还没有那么样明确的概念。这十二个支派怎么样能够保持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必须是他们有同一个信仰。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神绝对不容许他们的信仰受周围各个民族的影响。同时我们说也要借着这一个过节，让全民族有一个合在一起的机会。所以我们说当时就定下，凡是男丁一年三次过节，要尽可能的到耶路撒冷去过。那么这也是我们都知道，到五旬节的时候，为什么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当然我们说不可能是所有的犹太人都集中，但是至少还是有这样一个守节的概念，通过他们来到圣殿，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要不然的话，十二个支派可以变成12个民族。所以我们说守节的目的还有一个，我在这里也特别要感恩，要合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一些内容，让我们也可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今天不但要感恩，我们也要记得教会必须合一，同心合意，我们在一起敬拜，我们在一起聚会，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而且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去守节，但是我只觉得有一个节很有意思，弟兄姊妹都很注意逾越节，接下来马上就到啊，有一个祝棚节。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筑棚？丰收以后，丰收了，多下来的都收藏了，那时候神叫他们住在，要去住在一个帐篷里面，搭棚居住。一般今天我们说，如果你丰收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庆祝，你会去享受。但神特别提醒你，丰收了，你不要因此就忘乎所以。住在帐篷里什么意思？要记住，今天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以色列人一年守一次祝棚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 我们一辈子都住在棚里，你知道吗？保罗、彼得都把我们这一个身体叫做什么？叫做帐篷，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不需要看那个圣经啊，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还有彼得这个后书第一章啊，保罗、彼得都把自己的身体叫做帐篷。我相信为什么他们当时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当时我相信一定也是从住棚节得到提醒。今天我们都不过是住在帐篷里面，住帐篷是暂时的，当时他们不过是住八天。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你不要觉得哎呀，那我们怎么住一辈子，跟我们的永远来比，我们这个是暂时的。你常常记得你是住在帐篷里，你就不会那么热衷于去追求世界上的那些东西，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第四，我们要看到当时从19节到22节，我们的神安排了使者前面带路，而且明确规定要叫他们啊，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的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违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一生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正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有使者在前面领路，以后我们知道还不是使者，神亲自领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亲自在引领我们，圣灵就是这位神。我在这里我想这个道理弟兄姊妹都懂，我只是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一个思考吧。我们说既然已经有律法，为什么还需要那一个使者在领路？有了使者的领路，律法还有没有用？怎么样把这两个内容我们都能够平衡起来？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使者领路是指方向，是保护，不让你走偏。每天你的生活你还得需要自己来遵行律法的规条，对不对啊？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领路，带领我们一生行走的方向，保护我们不要走偏路得罪神。但是每一天你该做什么，你还需要从圣经里面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因为今天有些人因为有了圣灵的引导了，连是非都不要了，好像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都只要圣灵来告诉我，圣灵叫我向东我就向东，圣灵叫我向西就向西。我们从当时使者和律法对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教导，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今天对圣灵的工作也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认识。圣灵的工作绝对不会说替代了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和要求，我们该怎么做还是得我们自己去努力做的。圣灵是给我们指出人生的方向，指出我们当行的路，行走还得你自己走。绝对没有意思说今天我们有了圣灵的引导了，我们就是这个是非都不要了，我们该怎么做啊？今天当然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是出于一种很虔诚的心态啊，圣灵叫我怎么样我才怎么样，圣灵不讲我一步都不敢走。今天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的引导那是指人生的，具体的那需要我们自己去走。然后还有最后第五点，第23节到33节，在那里我们的神特别就指出要剪除各族 百姓。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其实你跟前面的来比较，你就可以知道神在前面就有讲到有寄居的，你不可以欺压寄居的，说明神并没有意思要把那些外族的人斩尽杀绝。如果我们看待那个第二十四节的话呢，在那里就很清楚啊。接下来他就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要把他们的偶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神今天要剪除的其实不是外邦的那些人，而是外邦的那一些这个偶像，外邦的那一些风俗，那一些影响以色列人敬拜单一真神的这样一个性质的内容。这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神对我们真正的要求。神绝对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连山羊羔母的奶主山羊羔我们的神都不容许，难道我们说这些外邦人我们的神没无故的就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其实以色列人进去，神的意思就是这些外邦人要持守他们外邦的偶像和信仰，要把他们从迦南地消灭。从迦南地消灭不等于要杀死他们，把他们赶出去就可以。所以在如果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后面第28-29节有一个撵出啊，什么叫撵出？把他们赶走，这就是神的目的。不是说不要这些人，而是说不要他们所信的偶像，不要他们的那些风俗。这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今天虽然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可以到他的面前，已经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还继续的，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神喜悦什么，神恨恶什么，什么是神的是，什么是神的非。今天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的是非观都是只是从人间来，从自己来的。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绝对不是自己来创造一位神，不是我们自己造出一个基督教，我们是需要有接受，相信就是接受，从圣经里面接受，包括这些律法。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刚才简单的这么提一下，弟兄姊妹就能够明白每一个律法的内容，不仅仅它有属灵的教导。今天我再说，我刚才讲的不是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教导预表寓意灵意，那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清楚给我们解释。今天就是从这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也应当要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才能够真正做一个神喜悦的儿女。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留下这一本圣经，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绝对不会以恶人为义，你也不会让一个义人被看作恶。今天在你那里是非是那么清楚，求主让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使我们不但做你的儿女，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也知道什么是你所喜悦的，让我们的一生寻求顺服，明白你的旨意，做你喜悦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